光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美国邮政停收中国香港的包裹，跨国电商多事之秋啊，跨境电商多事之秋啊。第二个是川普准备解散教育部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4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准备签署行政命令解散教育部。消息人士指出，这份行政命令将会由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起草，目标是撤销教育部所有没有明文规定的职能，或者把职能转移给其他部门。行政命令同时要求教育部长向国会提出废除教育部的法案。 CNN 报道说，教育政府效率部已经有几十个人进驻了教育部，研究削减开支和人手。共和党人早已经不满意教育，早就对教育部不满，特别是前总统拜登免除了学生贷款以及教育部推动多元化的 DEI 项目。川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就提出要关闭教育部，把教育部的政策教育政策还给各个州，或者把教育部和劳工部合并。那么去年11月川普当选总统之后，就提名世界摔跤娱乐的前 CEO 的这个麦克马洪作为教育部长，目的就是要让麦克马洪推动把教育政策归还给各个州。另外推特有消息指出，好几名民主党议员2月4号去这个财政部大楼前抗议啊，议员要求进入财政部大楼调查马斯克和教育政府效率部的所作所为啊。那么政府效率部上个星期取得了财政部支付系统的访问权限，系统里存储着美国公民的敏感信息，比如社会保障号码和税务资料。议员说，不能让马斯克取得敏感资料，也不能让马斯克拥有财政部支付系统的否决权。另一方面， NBC 报道，美国环境保护署的1100位联邦雇员上个星期接到了电邮通知，他们可能会被立刻解雇。那么这些人都是不满一年的员工，通知说他们属于试用期员工，环境保护署有权立刻将他们解雇，解雇程序是收到解雇通知，雇佣立刻终止。那么美国环境保护署一共有8500名员工。第二，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海关边境保护局发布的文件显示，美国政府第一次明确表示，所有香港制造进口转口的商品来自香港，2月4号开始和中国商品一样对待，同样加征 10% 的关税。文件显示，美国海关将会根据原产地证明、订单、装箱单等文件判定商品的来源，即使商品通过第三国转运到美国，都会视为中国或者香港的产品，加征额外的 10% 的关税。那么2月4号美国还取消了800美元以下的包裹免税政策，那么来自香港所有的包裹不管价值多少都要申报，并且加征 10% 的关税。那么香港是1986年加入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那么成为独立关税区，后来就成为 WTO 的成员。那么1995年世贸成立的时候，香港就成为独立的成员。那么中国是在2001年12月才加入世贸。美国一直给予香港特殊的待遇，给香港的政策和中国不同，包括商品的关税。所以不少中国企业是通过香港转口货物，减少关税。那么2019年香港警察镇压反送中运动，2020年5月29号美国总统川普这个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宣布这个香港已经没有了高度自治，就取消了香港的特殊经济待遇，包括独立关税区的地位。那么2020年6月30号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 7月14号，川普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案，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第三，《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2月4号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不会通电话。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2月4号上午出席 Political 的活动时说，川普和习近平将会在今天，就是2月4号通话，结果通话没有发生。川普在2月4号下午被记者问这个事儿，他和习近平什么时候通电话，他说他会在适当的时候通话，他还说了一句我不急。那么2月4号是川普对中国商品加征 10% 关税生效的日子，同一天中国政府也做出了审慎的反击。那么2月4号原本也是川普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征税的日子，不过2月3号川普分别和加拿大、墨西哥达成了一个协议，延迟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这件事情已经墨西哥和加拿大应该就搞定了。那么现在就剩下中国川普和没有和习近平通电话说明什么？说明双方没有谈妥那么川普上任之后，他有很多事情要规划，那现在到底他是不是把中国作为主要目标，不好说不好说。从目前来看，看不出来中国是主要目标第四，德国之声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月4号在美国会面。川普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美国将会接管加沙，在加沙进行重建开发，拆除加沙没有爆炸的炸弹。川普说，我们将会拥有加沙。川普还重申希望把巴勒斯坦人重新安置到埃及或者是约旦等中东国家。记者就问川普，美国是否有权将如何管如美国是否有权又将如何接管加沙。川普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说美国将会在加沙拥有长期的所有权。川普是一个缺乏常识的人他的讲话也没有逻辑你也不能用逻辑来分析理解那么如果川普这番话变成现实，这会打破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内塔尼亚胡就盛赞川普愿意打破传统思维，说他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好的朋友那当然，如果美军去占领加沙，以色列多省事儿第五，北京日报报道，北京目前仍然处在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北京市疾控中心2月4号呼吁市民积极接种流感疫苗。中国去年12月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呼吸道疾病疫情。那么三类人群感染呼吸道传染病后都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要尽早的治疗。这三类人包括5岁以下的儿童、老年人、患有慢性病或者是体质虚弱的人，所以大家要谨慎另外，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将会为孕妇免费提供母体 RSV 疫苗这个 RSV 疫苗主要是保护新生儿免受呼吸道核包病毒 RSV 的侵袭。RSV 是澳大利亚婴儿住院的主要原因，每100名婴儿当中有2名会在6个月的时候感染 RSV 这个住院那么这种病毒会引起呼吸困难、咳嗽和发热。中国是呼吸道核包病毒发病率比较高的国家，但是中国政府没有提供免费的接种疫苗。这是第五、第六，雅虎新闻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中区检察官办公室1月底披露了一起案件 那么布鲁斯金等三人在疫情期间冒领了5900万，疯了吧啊，公共福利啊，就是疫情期间不是这个拜登政府直升飞机撒钱啊，那他就冒领了5900万美元，并且将其中3500万美元转移到了中国。那么这三个人分别是60岁的布鲁斯金、71岁的克莱兰、59岁的格里贾瓦，他们是在2023年8月被起诉。起诉书指出，这三个人盗用他人的身份证，在美国各大银行开设银行账户，并且向州政府申请失业补偿，并且在获得失业补偿金之后，这些钱就转到三个人的公司。布鲁斯金再把钱通过国际电汇转到中国。布鲁斯金1月29号承认串谋实施电信诈骗和串谋洗钱罪。那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电信诈骗和洗钱罪最高的刑罚都是有期徒刑20年，重罪这是啊。那得多少个身份证啊，好多身份证啊。第七，自由时报报道，行政院中部联合服务中心2月3号发布公告。公告说中部联合服务中心它的预算被立法院删减了 99%、现在连电话费都交不出来，未来服务将会受到影响。行政院中部联合服务中心位于台中市的南屯区，有17个单位在中心内办公，外交部也在中心内制作中部地区民众的护照。服务中心执行长庄敬诚说，国民党、民进党把行政院五个联合服务中心的预算删到了36万，中部办公室只有7万新台币啊，电话费、水电费、管理费、薪水都不够。那么一旦服务中心停止服务，中部地区的民众就没办法到中心办事，要跑到台北办理啊。这是第七、第八，中央电视台报道，2025年综合运输春节春运工作专班啊，这个什么鬼？那么春节假期8天啊，那么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达到23亿啊，同比上升了0.8%。那么在中国所谓的跨区域流动，讲的是你从一个行政区到了另外一个行政区，也就是说你从一个城市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不一定是跨省啊。那么所以呢，就是他说23亿并不那么夸张，因为你从深圳到广州就算跨区域，不一定你要回长沙。那么2月4号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那中国的铁路迎来了返程的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90万人，那么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6列。公路方面是2月4号人员流动是3亿人次，广东、湖南、安徽返程车流非常集中，会堵车。民航方面，2月4号全国计划的航班有18800航班，运输旅客是249万。不过感觉呢，今年的春运没有以往那么拥挤，估计大家这个人流分布比较开，今年很早就开始返程。那么很多人很早开始返程，那么也就是说返程的这个人流比较分散，所以不集中啊。这是第八、第九。路透社报道，灯塔专业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春节档1月28号到2月4号，中国电影的总票房95亿啊，刷新了春节电影票房的最高值。那么春节档一共是出票1.87亿张，平均票价是50块钱啊。那么今年为什么春节的电影票房创新高，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消费降级，看电影最便宜，这第一个。第二个， 代金券啊，北京、江苏、湖北、广东都发电影票的代金券啊，这是第二。第三，春节这次有八天啊，比往年多了一天，所以大家就看电影的时间就长一点啊。这是第九、第十。德国之声报道，人权律师周世峰二月一号向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腾讯，指控腾讯封禁了他的微信账号，违反了微信许可及服务协议，侵犯了他的通讯自由权、人格尊严权和财产权。去年11月22号，周世峰的两个微信号都被封。那么腾讯公司明确告知周世峰，他的微信号被封禁的原因是他持续的揭露司法部前部长周振华、傅振华。那么傅振华，公安部前副部长孙立军，公安部前部长孟建柱合谋制造了709人权律师大抓捕。周世峰原来是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曾经代理过三鹿奶粉的维权案。2015年7月，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之内大规模的抓捕维权律师，周世峰也在其中。2016年8月，周世峰以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那么2022年刑满出狱，然后他就去告这个腾讯。11法广报道，法国内政部2月4号发布了年度的移民报告。报告显示法国去年驱逐了 2.16 万外国人，同比上升了 26.7%。 法国去年发放了 33.6 万份第一次居留许可证，同比上升了 1.8%， 不过和前几年相比增长速度大幅的放缓。那么在第一次居留许可证当中，庇护申请有 15.8 万下跌了 5.5%， 学生申请是 11万下跌了 2.1%， 家庭团聚申请是9万下跌了 0.4%。 12澳门日报报道，中国一位姓郭的男子1月份在澳门赌博输了15万港元，他就没办法向家人交代，所以他就报假案说他被抢劫。那么郭姓男子于28号报警说他在赌场附近突然被两名男子从后面摁倒在地，抢走了他身上 15.3 万港元的现金。澳门警察调查后发现郭姓男子的口供有疑点，所以进一步盘问他就承认